今天主要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54章。使用教会公用版的圣经，请翻开旧约731页。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为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造你，如造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事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的平安，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你受苦难，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呢、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的四围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既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吹嘘炭火打造何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凡因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读经到此。
我们再次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自己以你的话来创造诸世界，你也借着你的话，主啊，你赐下圣灵在人的心里面重生了我们。主啊，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再次用你的话语来眺望我们的生命，让你圣灵光照引导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体会你的心意，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耶稣那位义仆啊，他的拯救令人意想不到，因为有四方面。第一方面是他被人厌弃。当我们在找一个英雄人物的时候，耶稣圣经说他是那个好像根出于干地啊，是这样的软弱，是这样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为什么呢？是要提醒你跟我啊，他体会了解我们的困苦，他与我们认同，虽然是不是我们所想象，那却因为这样他更体恤我们。第二方面，他替人赎罪，这也是我们所没有想象得到。上次提到我们人觉得是自作孽，我们承担那个罪的刑罚，可是耶稣来，圣经描述说他是默然的受罚，甘心为我们的罪被压伤。 因此也赐我们平安和医治。所以我们可以放下我们过去各样残累我们的罪，主愿意医治我们，并且他使我们称义，这是第三方面。我们人想称自己为义，很多的方法，可是都没有办法做到。那耶稣的义，他的义呢，归算在我们这些愿意相信他、投靠他的人，靠着他，我们得到尊贵荣耀，我们得到神称为义。所以这是神的恩典。最后，他虽然被神高举了，还为人代求。那他不只是高高在上，今天他继续的为我们代求啊，这是很奇妙的。这位得到尊贵荣耀、得到所有权柄的救主啊，他现在还顾念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因为这是超乎人想象的一种拯救。那所以来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呢，当我们看到这个先知他讲到这样的一个救恩的时候，他不禁要呼吁人来宣传这样的一个救恩，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拯救。那我们也想一下，那我们自己那个题目是为什么要传福音，很多很多理由的，我们应该传福音理由很多，弟兄姐妹其实认识相信耶稣都知道的。可是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今天的经文呢，那个最重要的理由，最根本的那个动力是什么呢？就是认识神的那种拯救，多么大的一种拯救。那五个方面，你可以看周刊的这个后面的那个大纲，周刊最后一页那边提到五个方面呢，来解释神的那种拯救。第一个方面，四到五节那边告诉我们神大能的救赎，因为我们经历过神大能的救赎。那以色列人他们，我们上次说了，他们被掳，这个国家犹大国灭亡了，亡国了之后呢，他们失去了一切，他们好像圣经说好像那个不能没有孩子不能生育的那个女子一样啊。那我们是甚至我们华人呢，这个不是太久以前的事了，还是对一个结了婚可能不能生孩子的一个妇女呢，他觉得有点惭愧。那现在如果回到2000多年前呢，你可以想象那个情况更是这样了。那个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呢？好像这里所说的有惧怕、有忧虑、有羞愧。可是在这种绝望看来是一无所有啊，一无所有的情况之下，以色列人就好像那个不能生孩子的妇女，一无所有的情况之下，先知怎么鼓励他呢？第五节，你要忘记羞愧，不再纪念你的羞辱啊。原因，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造你的是你的丈夫。那这个有什么重要呢？为什么要强调耶和华这位神是造他们的人，是这个神是他们的丈夫呢？哦，因为当然一方面要提醒以色列人呢，你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吗？不要忘记神跟你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这个丈夫啊，最亲密的关系。那这个丈夫也是生养的关键，因为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一无所有的，可是你有这位丈夫，他是一个有大能的、有能力的，看来不能生育，可是神提醒他们，生育的关键不是在于你，而是在于我，我是你的丈夫，我能够做到。曾经我赐生命给你们的，曾经你们也是一无所有的，曾经你们从这个无耳的地方啊，神呼召一个人70多岁的这个年长者，两夫妻从那边出来没有孩子，在人看来也不可能有孩子，结果呢几百年过后变成了一个大国，你们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神曾经做过这么一件事，连亚伯拉罕自己也无法想象的，神为他成就，是神改变了这个局势。所以你看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就是这样，那接下来神也会继续做这样的一件事，从无到有，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以色列人要注意的是神的能力，神能够为他们做到。不过他也强调耶和华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能力来管理万邦，管理万有。这位耶和华有能力 他管理一切，而且是以色列的圣者。啊，这个以色列的圣者在圣经里面呢、啊，其实出现大多数的时候呢，整个旧约绝大多数是出自以赛亚的口。他很喜欢这个称呼，可以想象啊，在圣殿里面看见的那个异象，对不对？耶和华坐在他高高的宝座上，那这位与世人不同、高高在上的神，却是那个乐意与忧伤的灵魂、忧伤的灵同居的那位神，与世人完全不同，却是乐意与世人亲近，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以赛亚很爱这样称呼这位神，他们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不过他也不只是管理以色列，所以接下来还继续称呼他，在54章45节那边说到是全地的神呢。他不只是管理以色列，他管理全地。你知道我们华人对吗？我们对神的观念呢是有点地方性的哈，有些神是管山的，有些神是管厨房的都有的可是这位是全地的神呢，他管理一切，全地都是属于他的，所以全地都当来敬拜他。这是神的心意。那你看，你想象吗？这些以色列人被掳的以色列人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啊，他们看来看去，哪里有呢？这个神的全能的神，以色列的圣者，万军之耶和华，哪里有在他们的这个生命里面做什么工作，奇异的工作呢？好像看不见。那或者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了解道理上了解到这位神是有大能的，可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还是有一点的这个距离，没有办法真的认识体会，具体的来看见神的大能在我们的当中。或者我们在视线上有一个问题啊，你记得那个列王记的那个记录，当先知以利沙和他的仆人呢、他们来到那个多贪城的时候，在多贪城这个亚兰王要把他们抓起来因为这个以利沙一直知道这个亚兰军的一些的动静，那他们就连夜这个很多的车马呢，就来到这个多贪城围困那个城围困那个城。当然早上呢睡觉起身了，仆人以利沙的仆人就看，哎呀，哀哉啊，我主啊，怎么办呢？这些亚兰军围困着我们的城，我们逃不掉了，死定了。这个先知以利沙说什么呢？哎呀，怕不是，先知以利沙说，哎呀，不要怕，与我们同在的比这些还要多呢，哪里有呢？哪里看得到呢？所以那个先知还说，他祷告神，神啊，求你叫这少年人可以看见。看见哪里没有看见？他不是看见了那些车马吗？可是果然这少年人圣经说看见了，看见什么？这个满山的火车火马。那他凭着他的肉眼，他就看见了一些，可是凭着信心，当神开启他属灵的眼睛的时候呢，他就看见神的能力。那可能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啦，看大门的生活，好像我记得以前有人跟我讲过那个三维的立体图片卡，不知道你们知道是什么来的。很多这种三维立体图片卡呢，就是看过去呢，就是很多的小点呢，红色、蓝色、绿色，很多很多的点而已哦。所以你这样看一看就看不出什么图案，有人跟你说里面有直升机啊，有什么海豚啊，你怎么看都看不到，就是很多的点，对不对？可是你从一个某一个角度、某一个距离、某一个视线来看的时候呢，突然之间这些点呢、变成一个图画，有海豚或者直升机或者一艘船这样跑出来，对不对？那不同在哪里呢？都是用眼睛看，可是那个观点有点不同。那你就看到原来真的是有那个图画在里面。所以我们可能凭肉眼觉得，哎呀，看不到神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过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大能的救赎是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小小的片段，一个一个，好像那个小点呢，不成为一个图案了。不如我们真的回想，以信心来看，看过去。看神怎么恩待我们现在的生活，看到神的救赎，求神帮助我们看到神的能力凸显出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实的 不止救赎我们，继续带领着我们。那这是第一个方面，先知提醒以色列人，你们的神是你们的丈夫，亲密的关系，并且有能力来拯救你们。他们以信心可以领受，可以体会到神的拯救。还有第二个方面，这个拯救也包括神不变的慈爱，不变的慈爱。第六节开始，那其实以色列人对神没有什么信心，也是情有可原的。怎么说呢？因为如果我们说过好几次了，我们回想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或者从他们的角度回想他们过去的历史，他们的确没有什么理由相信神会救他们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违背神啊，神告诉他们说，哎呀，你们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行邪淫，结果呢他们不听，结果呢今天亡国的这个下场啊，是神告诉他们一个必然的一个结局嘛。所以他们，难怪他们惧怕，难怪他们失去了信心啊，因为在人看来他们果然是离弃了神，现在遭受这个罪的后果嘛。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相信神会再次接纳他们呢？所以圣经在第六节说，以色列是那位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啊，担当罪的后果而忧伤了，过去忘记神哦，我现在凭什么回到神的面前呢？凭什么回到神的面前啊？凭着神这样说啊，第六节，神看他是那位幼年所娶的妻啊，凭着这一点，幼年所娶的妻，人或者改变，人会改变，可是神看待以色列呢，是同样的一个眼光和一个角度。在人看来，神离弃了他们，可是神说，我离弃他们是少时、片刻、顷刻之间，然后我以大慈爱、永远的慈爱、大怜悯把你召回来。哦，原来是管教，他们过去的这个王国的确是承担罪的刑罚，可是神没有忘记他们，现在以慈爱来召回他们。可能弟兄姐妹参加过教会的婚礼的嘛，就看到新娘，那在这个婚礼上呢，这个新娘，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同意了，这个姐妹呢，在那一天那一刻是她整个生命的巅峰状态了啊。那么肯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有些姐妹就为了那一天呢，她们去减肥啊，去把这个皮肤弄好一点啊。为了当天能够不只是挤进那个婚纱嘛，对吗？那么也真的是看起来是最美的一天呢。那所以不知道，希望不是这个原因啦。那个新郎呢，就在看的那一刻呢，就什么都愿意答应了，无论安乐困苦、富贵贫穷，什么什么都可以啦，交付了给他了。所以希望没有这种的情况哦。不过无论怎么样呢，这个是那一刻，既然是巅峰状态。就表示后来呢就走下坡了，那几年之后呢，身材走样啊，后来皮肤走样啊，后来可能整个情绪也走样啊，在这种家庭生活当中，担子当中啊，然后这个丈夫会怎么说呢？诶，你好像以前不是这样的咧，为什么现在走样了？再过几年呢？哎，那个只是最初几年啊，几十年之后呢，健康走样了，后来记忆也走样了，你认得他，他不认得你啊。那个时候又怎么样呢？在英国有一位老先生，波特先生，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1943年和一个女孩子叫菲利斯的女孩子结婚，结婚50年之后，就是1993年呢、1993年因为他们两个，只有他们两个人，这个妻子就患了老人痴呆症了，他自己也年长，没办法照顾这个妻子了，妻子就进了疗养院。那可是这个波特先生不舍怎么说呢，不舍得说让他就在疗养院这个痴呆嘛，所以就 过去五十年他写很多的日记，然后就每一天去疗养院去照看看望他了。那怎么唤起他的这个衰败的记忆呢？就每一天抄下日历的一小部分，拿着一些照片去啊，去跟他读啊讲啊，记得过去我们骑马吗？记得过去我们在哪里为你庆祝生日吗？一直跟这个已经痴呆了这个妻子来讲，点点滴滴啦。然后到了他们的70周年结婚纪念，就是2013年了。职员疗养院的职员都很感动啊，就为他们庆祝这个70周年纪念，还收到了英女皇的贺卡。对，英女皇都钦佩了他们的那种爱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很浪漫。接着说这个这个丈夫很爱他的妻子。哎，不过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个主前700年以赛亚先知的话，那提醒我们神更是这样啊，没有忘记。时刻纪念我们。当然我们来到新约知道，我们怎么知道主没有忘记呢？对吗？2000多年过来主没有忘记，那是因为主耶稣自己啊显明神不忘记属于他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付上这个最大的爱啊、超然的爱。所以可能以色列人他们觉得哎呀他们没有理由回到神面前，可是神没有忘记他们。所以可能我们也有这个情况啊，就是这个罪爱啊，我们有时候其实我们可能有一些新欢啊，我们有一些所爱的取代了这位可爱也应该爱的神啊。有些人可能是爱一个人，有些人是爱一些的事物，有些人是爱一些的嗜好，取代了这个真正可爱的这位神。那可是神告诉我们他没有忘记我们呢、让我们来思想、让我们不要放弃这个最爱，回到神面前，因为只有在他里面呢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喜乐、因为他是最可爱也是爱我们不改变这样的一位神，不变的慈爱啊，这个是神拯救的一部分。还有呢，第三方面他还告诉我们平安的誓约啊，在这个神的拯救里面，从第九节开始，这个就好像婚礼这样咯，这个丈夫不只是娶老婆嘛，他还给了一个宣誓，对吗？他宣誓，所以9到10节说明神发誓来表明他不改变。那你知道我们的一些成语吗？所以以前是褒义的，是好的，现在变有点贬义，有时候你听起来海枯石烂啊，什么山盟海誓，这些现在讲的时候有点讽刺性，我觉得啦，听起来，因为我们觉得人都很容易改变，哪里有什么真正不改变的事情。可是圣经的确是这么讲，而且说什么呢？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啊，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所以这就是神真正不改变的，即使大山或者小山会摇动，神赐平安的约也不改变。其实圣经我们如果了解神，对吗？他是那个不改变的神，他不需要发誓，对不对？因为他说了按照他的属性，这已经是确定了，为什么要发誓呢？为什么要说他一定会赐平安给你呢？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其实神不需要发誓，可是借着启示向我们这些蒙应许的人呢、表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借着启示向我们这些蒙应许的人表明他的应许旨意是不更改。所以是原来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啊，坚固我们的信心，他自己不改变，他还发了一个誓，那当然是不可能更改的啦。平安的誓约，你这个誓言是什么内容呢？告诉你他给你成就平安。原来你相信耶稣的时候，神的平安不能改变，因为神自己启示了。我们知道当耶稣来的时候，借着他的死 废掉了人跟神的冤仇，所以这个平安就成就了，成就了在神里面不改变的平安。所以我们经历了这个平安呢，又是另外一个动力，神的拯救永远不改变，在人的环境，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嘛，我们的生命好像那个在坐在船上一样，各样的颠簸摇动，风浪闪电啊，什么都有了，那可是我们有一个坚固的一个锚不改变了，在耶稣里面有平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也应该见证神，也应该见证神。不过还有呢，所以先知除了回想过去啊，回想过去这个大能的救赎主怎么样的应许，神以不变的慈爱来呼召他们，神甚至发誓赐下一个平安的誓约，这些都是以色列人可以抓住的。不过神接下来还有计划呢，所以从第十一节开始，第四点，神还有一个生命的建造。第四点，生命的建造，从十一节开始，神说他要安慰那些过去困苦不得安慰的人呢。过去困苦不得安慰的人，为什么呢？神要怎么样去安慰呢？建立他们。你看，所以接下来就描述这个圣城，神要建立一座圣城，这座城里面神会将他圣城用这些宝石啊，这些财宝啊来建造，来安置，来立定。建造、安置和立定这个这座城呢，当然你想这些宝石代表什么呢？至少有一点是明显的，它代表神的这个工程呢是很宝贵的，神很看重这个工程，神是以重价来建立这座城，重价来建立这座城，在神的眼里面是很宝贵。说哇，连这座城的城墙啊都是用宝石建造的，也那么里面的东西不是更加的宝贵吗？可是你看接下来下面讲的是什么呢？从十三节开始，原来里面的装的不是财宝啊，里面是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神所救赎的儿女。十三节那边，原来里面神以重价看中了这个工程，里面为什么这么宝贵啊？有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有什么特征呢？这边说神的儿女领受耶和华的教训，神的儿女领受耶和华的教训，大享平安，有神的公义。哎呀，这个几时成为事实呢？其实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引用这句话，耶稣说凡听见我父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耶稣说相信我的就得生命的粮，凡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领受我的教训的，这人永远不死，永远不死。原来领受神的教训，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领受了神的道，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领受了神的道，成为神的儿女。有时候你经过一个这样建筑工地啊，那你看那边外面有个告示，对吗？警告人不要走进去工地，因为危险。外面说有个工程在进行当中啊，所以你看进去，哇，乱糟糟的，对吗？哎呀，这边一块砖，那边一些水泥啊，还是怎么样的？你想这个工程怎么可能成为以后的一个豪华住宅，还是一个办公室的大厦啊？这是一个过程呢。神在建立我们安置，建立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和建造。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好像哎呀一团糟，回想我们过去一塌糊涂，有些地方哎呀我们太软弱了，我们实在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啊。不过这是一个过程啊，神看重他用蓝宝石啊作为这座城的基础，耶稣基督他自己付了最贵的代价，以重价买赎我们， 所以彼得也了解这个观念，记不记得彼得说什么呢？耶稣是那个房角石。那我们今天被建造，我们好像活石一样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献上神所喜悦的灵祭。整个生命不只是个人，连整个教会被建造起来，成为圣洁神所喜悦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记得这是一个过程啊。神看重，神在改变我们，神有一个将来的一个目的地和一个计划。将来的一个目的地和一个计划是什么？哎呀，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啊，从天降临的时候，哎呀，那个时候就完工了，工程就告一段落。我们在神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成为完全圣洁，无可指摘。这是一个过程，不过这有个要求，领受耶和华的教训。那我们曾经我们相信了耶稣，当然是因为听到福音啦，相信了耶稣，听了神的道，那我们就相信了耶稣啦，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工程里面了，被建造了啊。不过我们要继续的来遵行神的话，领受神的话。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一个人的生命不能够有长进，保留停滞不前的时候哈，因为他不要领受，不要遵行神的话，明白了可是不要遵行，结果呢他就时间浪费了，他的生命就一直停滞不前，不能继续被神建立。神儿女的特征，领受耶和华的教训。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直到我们的生命，既然神重看这个工程啊，那么我们也要认真的看待，我们听了神的道怎么去回应。还有呢，不只是建立这个工程，最后第五点呢，还有一个得胜的应许。得胜的应许，从十五节开始，先知鼓励神的百姓，那当你们看到过去虽然害怕，可是你已经刚才已经说了，神会怎么样的来引导建立你，并且现在他还说各样要抵挡他们的势力，这些都不可能伤害他们，不可能会伤害他们。任何要抵挡他们的计谋，十七节说必不利用，那个是比较旧的华语啦，用今天的话应该是必没有效力，是这个意思，必没有效用或者没有效力，不能顺利的。因为从神以前说过，从耶稣得了义，保罗说我们把这个神赐的公义当作护心镜，护心镜遮胸啊，护心镜来遮胸，保护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是立定了，在耶稣里面有这个得胜的应许。所以我们唱这个宋祖新歌57首啊，那个马丁路德的那一首，那个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当马丁路德写的时候，当然在这个宗教改革的初期嘛，很多的这些抵挡的势力，他自己看见是这个魔鬼撒旦的攻击啦。所以他自己在写这首曲的时候，后来有人看是这个宗教改革的战斗曲，哇，这样子激昂了。说到其中一节，说到什么呢？幽暗之君虽猛，不足令我心惊，他怒我能容忍，日后胜负必分，主言必使他败奔。所以在马丁路德自己的这种属灵的挑战里面呢，挣扎当中呢，他也看到这个得胜的应许在他里面。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我们有很多的理由明白了这个拯救之后，必须要有一个回应。这个是怎样的一种拯救？在人看来我们好像一无所有，那个不能生育的那个女子啊，可是神借着先知提醒他的百姓，第一方面，他们的神是他们的丈夫，以大能的救赎来拯救他们。当他们以信心来思想 他们会看见神的作为。以色列的圣者，万军之耶和华，全地的神，以他的能力来拯救他们。第二个方面，他们虽然离弃了神，是过去他们犯罪承担罪的后果，可是神以不变的慈爱来召回他们。这是这以色列在神的眼里没有改变过，没有走样，这个幼年所娶的妻，神将他召回来，神没忘记。第三方面，是为了坚固他们的信心，赐下这个平安的誓约，告诉他们这个平安是不改变的，你跟我的关系是不改变的，神成就了平安。第四方面，接下来神还答应建立他们的生命，生命的建造，神以重价来建造这个工程呢，里面装着的是什么人呢？领受神的教训的人。最后神还赐下得救的应许，公义作为他们得享平安，永不失败。因为这些抵挡神百姓的人的能力是在神的手中。那当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应许的时候呢，你就像保罗的那种与那个态度啊，保罗的回应啊，记得刚才读启应经文吗？那保罗在讲到这个以撒跟以实玛利啊，或者讲到那个自主妇人跟那个使女所生的，他其实引用这里的经文54章第一节，他要讲的是什么呢？那我们是按照神的应许所生的，借着圣灵，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得到这一切的应许。所以当然在那里保罗是鼓励这些信主的加拉太人呢，你们不要再回到律法主义当中啊，以为靠着律法能够讨神喜悦，不是，你们是得自由的人，不要再被律法的恶所辖制着。可是同样的，我们这些凭着应许所生的人呢，更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回应啊。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54章一到二节那边告诉我们有至少有两个回应。第一个回应是我们可以扬声欢呼，扬声欢呼或者扬声歌唱。那你们自己，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我们乐意见证神，在我们的生活岗位上，我们乐意的来见证神。那当然有很多的机会，我刚才提到复活节主日，那又是一个见证神的机会了。我们乐意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让他们听到经历到这个大能的救赎，不变的慈爱，平安的誓约，生命的建造，得胜的应许，神的拯救是那么的丰富。这是第一个方面。可是还有第二个方面，54章第二节那边说，你们要扩张你们帐幕之地，扩张你们的帐幕之地。这个帐幕当然是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了，可是神已经告诉他们，凭信心，你们要看这个地方好像很空哦，没有人住哦，你们要看这个地方将来挤到满满，没地方啊，不够地方，要扩张，让人可以进来。那当然以赛亚是讲到宣教，鼓励以色列人有将来那么一天啊，很多很多人从万国万邦，他们要进到以色列人的帐幕里面去。那以色列人现在凭信心要扩张帐幕，扩张帐幕，预备地方，预备地方，让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同得福音的好处。那我们也一样的，那当然你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在国内的一些的福音的工作，有时候我们不用看这么远的，我们看近处，我们看神给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怎么样的来扩张我们的帐幕。在乌兰那边弟兄姐妹的聚会，求神自己恩待，让我们有一个适合的地方，在那边我们继续把福音传开。那这个是凭着信心啊，看见虽然现在人数是有限，可是神为我们预备扩张这个地方，我们自己先凭信心做这样的一件事，就看见神赐福把人带到我们当中。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个人，我们是不是扬声欢呼歌唱， 见证神呢？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凭信心来扩张我们帐幕之地？让我们既然知道神的拯救，我们就被神的话语所激励，所挑战。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主啊，你感谢你自己话语里面通过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你的拯救是多么的丰富。主啊，让我们自己先体会你的救恩，使到我们成为一个乐意扬声歌唱的一个神的儿女，领受了你的教训，也乐意别人得到这福音的好处，也让这个教会体会你的心意，扩张我们帐幕之地，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觉得软弱退后，借着你的话我们被提醒和激励，你是这样重看你所建造的工程，让我们再次回到你面前，让你的这个不止能力，也让你的这个慈爱来激励我们回到你面前。主，让我们身为你的儿女听了你的话，我们也认真看待你话语的应许，让我们当中还不认识耶稣的，就也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他们看见主的救恩何等宝贵，来到主的面前，进入神的家，在神的帐幕里面承受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福气。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唱第464首，464。